弟兄姊妹平安，仲有一个星期咧，我哋就完成马拉基书同埋成个嘅小先知书嘅系列。我盼望喺过去呢几个月，大家能够从小先知书里边系更加明白上帝嘅公义同埋慈爱，更加明白认罪悔改嗰个嘅必要，更加明白复兴是有盼望的。这些都是小先知书里面的重点。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按着圣灵的带领去看圣经的时候，我当然盼望大家仍然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得着。今天我们看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先知马拉基是有一个很独特的写作的风格，其实在过去这两堂道呢，我们都曾经看过的了。他会记载以色列民一些的反问的，譬如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又或者二章的十七节，你们用言语繁琐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繁琐他呢？一个的控诉，一个的反问，跟住就一个的解释咁样。今日刚才我哋读过嘅马拉基书嘅三章六至到十二节，先知仍然系保持住呢一个写作嘅风格嘅。但是大家剛才看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上帝和以色列民他们争论着那个的题目，在这段经文里面六至十二节里面是争论着什么呢？是争论着对上帝的奉献有没有将当立的是给上帝。让我们先寻求圣灵的带领帮助我们去明白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求你将真理的灵赐下，光照我们，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是去打开主你的话语，让主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也都求主你的灵帮助我们在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不忘记我们是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是要活出真理。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对金钱的教导是比其他的题目是重要多的。为什么呢？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耶稣怎么说呢？他说耶稣马可的记载，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马可他说耶稣是坐了在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呢就是刚刚对正那个银库的。而耶稣又看看每一个人呢他们的奉献呢是怎样的。似乎马可是话给我们听，耶稣不是那么啱坐在那个位置，而是专登坐在那里，专登看着那些人是怎样奉献。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关心人的奉献。跟着呢，他就用穷寡妇的两个小钱呢去教导他的门徒了。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奉献是对上帝一个信靠的表现，和我们的属灵生命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在金钱的议题上面呢，我们首先呢是要避免两种极端的生活模式，一种就是物质主义，即是崇尚物质，另一种呢就是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呢就认为物质呢是邪恶的。物质主义可以从两个的途径呢是表现出来，拥有同埋贪婪。当然大家都明白，拥有呢就是那些已经得到了的东西，而贪婪呢就是未得到但是很想得到的东西。但都有同一个的相同点呢，就是无论你已经拥有的你就想拥有更多，无论你未拥有的你亦都是想你贪图是去得到更多。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五节，耶稣很清楚给门徒一个的教训，我们一起读。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如果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为什么还要不断地拥有更多的物质，又或者贪图去拥有更多的物质呢？另一个的极端禁欲主义呢，就是相信物质是邪恶的，只有属灵的事才是良善，所以呢你拥有越少物质呢你就越属灵的了。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呢？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的第三至第五节，他说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跟住保罗就话，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都是被呼召去用金钱，去用物质来拓展上帝的国度，投资在天国，这个才是圣经里面正确的生活模式，不是物质主义，不是禁欲主义。回到今天的经文，刚才读过的三章七节那里就是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我特别用红色的字 highlight 了这一句，因为这句非常之重要。上帝对以色列民讲话，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但我们见到以色列民那个的回应，就是给我们知道他们仍然是不知悔改，仍然是有自以为意的心，所以他是反问，我们怎样才是转向呢？实在是令到上帝是很伤心。于是上帝就藉着先知提出了一项实质的控诉，这样的控诉就是说以色列民是不遵行十一奉献。Tithe 这个字，十一奉献这个字Tithe 原文呢就是十分之一这样的意思。利未记二十七章的三十节那里就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我想问大家，当你见到 Tithe 这个字，十一奉献，你会联想起啲乜嘢呢？一个例行嘅责任，一项宗教嘅税收，一条唔能够达到嘅律例。其实 十一奉献是一个敬拜神的行动，远在摩西律法之先，亚伯拉罕已经是将十分之一是奉献给那一位代表至高神的大祭司麦基洗德，是记载在创世纪和在希伯来书里面。嗱 ，tithe 呢个字咧，十一奉献咧，同埋 first fruit 呢个字，初熟果子咧，其实系有密切嘅关系。箴言嘅三章九节话：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十一奉献系讲出嗰个量吓，嗰个嘅数目。初熟果子咧，就讲出嗰个嘅奉献嘅原则。上帝就是那一位赐收成的主，所以人是要将最初最好的收成呢是献给上帝。为什么啊？来尊荣他，尊崇他。所以奉献的原则很简单，上帝是配得最初最好的，不是那些的 leftover剩下下来那些你才去给上帝。如果我们将 first fruit 和 tithing 这两个字摆在一起，初熟果子的十一奉献呢，即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将最初最好的收成的十分之一是奉献给主，因为这个是他配得的。在三章八节那里就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贡物，你们却说，又是这样反问，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贡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立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上。上帝藉着先知对以色列民提出的控诉，这个控诉是严重的，个控诉就是说以色列人是夺取了上帝的贡物。或者有弟兄姊妹就认为十一奉献是旧约的律法，新约是没有提过这个的规定的，所以是奉献多少都无所谓的。但我想请大家不要忘记，耶稣他在马太福音五章的十七和十八节他怎么说，我们一起读出。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如果十一奉献是敬拜神的行动，是对那一位厚赐百物的神感恩的回应，这样为什么不做呢？我很喜欢一个的牧者，他对十一奉献他那种的讲法，他那个的表达，他怎么说呢？他说，每次我做十一奉献，我是提醒我自己，坐在宝座上那一位是上帝，不是我，不是金钱。每次我做十一奉献，我加强信念，我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他是主人，我是管家。每次我做十一奉献，我向上帝宣告，无论环境怎样，我都会信靠他。每次我做十一奉献，我会数算主恩，提醒我自己，上帝已经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恩典。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和第九章，保罗他就提出了甘心乐意的奉献，感恩的奉献。我很难想象，当一个基督徒怀着一个感恩的心，甘心乐意去奉献的时候，他是会跟上帝去斤斤计较，我应不应该奉献十分之一呢？或者我应该奉献多少呢？ 如果同上帝计较嘅咧，呢、这个奉献就唔系甘心乐意嘅啦。十一奉献系咪净系喺旧约先有提到咧？我想同大家再分享一节新约嘅经文，系耶稣嘅说话。你好容易记嘅啫，喺边度出自边度咧？咁样就系、是、出自马太福音嘅23章23节，所以你可以翻去睇清楚噶。马太福音23章23节，新普及译本系点讲咧？我哋一齐读啊！因为你们把园中最微薄的收成，也都献上十分之一，却忽视了律法中更重要的方面：公义、怜悯和忠信。不错，你们应该作十一奉献，却不可忽视比这更重要的事。最后那句我用红色的字 highlight， 不同的圣经译本是有不同的翻译，不过意思都是一样的。和合本修订版就说，这原是你们该做的，至于那些奉献也不可废弃。新汉语译本是一本比较贴近原文的译本，它的翻译就是，这些都是你们应该做的，至于那些奉献也不可置之不理。耶稣是讲紧公义怜悯是要做，十一奉献亦都是要做。其实在这节经文，耶稣是谴责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因为他们忽略了上帝的公义和怜悯。最近香港社会是严重的撕裂，在情绪高涨遮盖了理性，在缺乏沟通各执一词，彼此猜疑，坚决对立，这种种的情况之下，造成了香港现在这个局面，实在是令人非常之担心。在小先知书的系列，我们看过弥迦书，我们看过弥迦书的6章8节，大家很熟悉的。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公义和怜悯？感谢主，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圣灵去帮助我们去明白真理，就让我们一同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思想一下上帝的公义和怜悯。不是人的公义和怜悯，是上帝的公义和怜悯。公义这个字呢，原文呢是有两个不同的字，是有不同的意思的。一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就被翻译为公正 justice，意思就是公平公正地待人，特别是在社会制度那里是被欺压那些人，这个是一个的意思。另一个原文另外一个字呢就可以被翻译为 righteousness， 义。大家都一看这个翻译，你都知道 justice 和 righteousness 呢是不同的意思。义那个的意思呢，就是要活出和上帝一个正确的关系，去追求上帝那个的美德。基督徒在活出公义，对社会被欺压的人伸出援手的同时，必须坚持上帝的美德。上帝的公义的意思是非常之广泛的，从参与社会的行动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怎样去活出上帝的美德，到怎样慷慨地用你的资源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些都是上帝的公义。基督徒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可以有不同的政见，但是立场的政见不能够是超越十字架的爱，一定是要以爱和尊重 去彼此相待。怜悯这个字呢，原文呢就是上帝无条件的恩典和爱，而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种的恩典和爱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的那一种的怜悯。弥迦书六章八节，行公义是行动，好怜悯是行动背后那个的态度和动机。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社会上很多人都可以是为被欺压的人去发声，但是唯有我们属神的人，我们才能够将他们最重要的事，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给到他们。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福音。而福音就是透过宣讲，但是不是单单用把口讲，亦都是透过生命的见证，宣讲和生命的见证结合而传开的。最近在一个的基督教机构的董事会里面，他们邀请我带他们有灵修的分享。我揀了一段的经文跟他分享，分享完之后呢，他们就告诉我，他说刚刚呢有一位的董事呢在这个机构和所有的员工呢都分享了同样一段的经文，而他们相信呢，他说我在整本圣经里面我是拣选了这一段的经文跟他们刚刚分享的是相同的，并且我是从不同的角度是来带他们去看。他们相信是有上帝的美意在当中。我选择的经文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是摩西的岳父叶剔罗对摩西讲的一番的说话。我特别请他们是留意，亦都想请大家去留意第二十节。出埃及记十八章二十节那里就说，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作的事。我会将我的领受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的领受我跟大家分享。大家就这样看下去好像觉得咦，没什么特别啊，将律例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这个是叶剔罗给摩西一个的忠告。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译本，当行的道和当作的事， NIV 就译做 The way to live and the duties to perform。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就译做 The way they must walkAnd what they must do。 那你说那即是什么呢？用我这几年不断在讲坛里面，我希望能够带到给大家一个的重要的信息。如果用那个的词语呢，大家听过很多，当行的道就是我们的 being，当作的事就是我们的 doing， 而 being 呢是必须在 doing 之先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不同的处境，我们说为主做这样为主做那样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所做的是不是本住耶稣的爱来做呢？是不是有基督的样式在当中呢？是不是反映着上帝的公义和怜悯呢？ 耶稣爱所有嘅人，十字架嘅福音亦都系俾所有嘅人。所以参与社会行动，亦都必须喺行动当中系彰显出耶稣嘅怜悯、耶稣嘅爱、耶稣嘅美德。先知话俾以色列民听，夺取上帝之物咧系有后果嘅，而呢个嘅后果就系得着咒诅。三章九节嗰度话：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嗱，留意呢度讲通国嘅人，即系绝大部分嘅以色列民咧，都系夺取上帝嘅贡物嘅。咁就正正反映住当时以色列国民嗰个属灵嘅境况。佢哋唔守约咩？就得着咒诅。嗱，呢个嘅咒诅咧，可能咧就系下文所讲嘅吓，啲蝗虫系毁坏土产，又或者系其他嘅咒诅。好似咧，先知哈该佢喺一章六节嗰度，佢系咁讲。不如我哋一齐读啊！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大家谂下，呢个都系咒诅嚟，食又食唔饱，着又着唔暖，吓。同埋咧，系。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吓，即系你辛辛苦苦储埋好多钱啦，但系唔知点样，唔知乜嘢嘅途径咧，就会使咗嗰啲钱去，就好似将嗰啲钱咧系装咗喺破漏嘅囊中嗰度。跟住上帝就按住佢嘅怜悯，俾以色列民一个嘅应许，就记载咗喺我哋好熟悉嘅。马拉基书的三章十节，我都想大家一起读出。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立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我哋记得上帝叫以色列民转向佢，咁以色列民就话乜嘢先至系转向啊？喺呢度咧，上帝就俾佢哋一个好具体嘅建议，十分之一嘅贡物系当立嘅。如果以色列民系愿意将佢哋当立嘅全然送入去圣殿嘅仓库嘅时候，上帝就会将天上嘅福气系倾倒俾佢哋。喺跟住嗰一节呢，我哋就见到耶和华就斥责嗰啲蝗虫，唔准佢毁坏土产，亦都让嗰啲葡萄树喺未熟之先呢，嗰啲果子呢系唔会跌落嚟。呢啲都是祝福来的。如果以色列民是愿意转向上帝，愿意遵行他的律例和典章，这样他们就能够化咒诅为祝福。今日基督徒如果在奉献上是忠心，如果愿意是遵行上帝的道，同样是会得着属灵的祝福。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至到八节，他是这样讲：小众的少收，多众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各人要随本心所确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留意了，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有個弟兄呢，佢就分享佢喺十一奉獻裏面嗰種嘅掙扎，因為佢嘅收入同佢嘅支出呢係真係非常之係接近嘅，非常之緊嘅。咁佢就會擔心啊，如果我實行咗十一奉獻之後，我仲有冇足夠嘅錢係去應付即係我嘅需要呢咁樣。但係感謝神，最終呢佢係願意係遵行上帝嘅教導，願意係去做十分之一嘅奉獻。咁有一次當佢真係喺嗰個嘅需要嗰度，喺個支出嗰度係有一個好大嘅需要呢，咁佢就好擔心。但係佢收尾嘅分享就係話啊，原來上帝嘅供應呢係好適時嘅，好及時嘅，亦都係足夠嘅。就喺佢有咁大嘅需要嘅時候呢，佢又無端端咁樣，即係唔預料咁樣呢，公司呢就俾咗一個嘅花紅俾佢，佢又係可以渡過嗰個嘅困難。嗱，當然我哋明白奉獻嗰個嘅動機呢唔係為咗得著乜嘢嘅回報，奉獻係因為我哋愛神，我哋願意信服佢，我哋願意遵行佢嗰個嘅教導。點解我哋願意呢？因為我哋所信嘅上帝係一位非常之慷慨嘅上帝。弟兄姊妹，你明唔明白上帝嘅慷慨呢？上帝愛我哋，賜福俾我哋，保護我哋，供應我哋嘅需要。就好似詩篇145篇嘅15和16節嗰度咁講，萬民都舉目仰望你，你隨時給他們食物，你張手使有生氣的都隨緣飽足。嗱，頭先我哋喺馬拉基書3:6嗰度，我哋見過嗰度話耶和華是不改變的。我好相信上帝嘅慷慨亦都係唔會改變嘅，佢張開手就使人飽足，佢慷慨到一個嘅地步，甚至將佢嘅獨生兒子耶穌都賜咗俾我哋。耶穌喺十字架上被釘，係張開手，佢捨去佢嘅生命，作為我哋罪嘅贖價。面對一位咁慷慨嘅上帝，我唔知道你會點樣回應，但係我就唔敢同佢喺奉獻上斤斤計較。要學像基督，基督有好多嘅美德，其中一個美德就係慷慨。所以我哋話我哋係耶穌嘅門徒，我哋就要學像耶穌嗰個嘅慷慨。如果你而家未能夠做到，你就需要一個嘅轉向，一個心嘅轉向。唯有我哋嘅心改變，人嘅行為先至能夠改變，唯有人嘅行為改變先至能夠帶嚟見證同埋帶嚟祝福。就好似馬拉基書嘅3:12嗰度所講，萬國必稱你們為有福的，因你們的地必成為喜樂之地。聖經記載咗一個人，佢喺金錢上面呢係唔誠實嘅，佢係貪婪嘅，但係當佢遇到耶穌嘅時候，佢嘅心就改變，佢嘅行為亦都改變。佢同耶穌話：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餓詐了誰，就還他四倍。耶穌都即刻回應，佢話：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這個人是誰？撒該。撒該是税吏長，是財主。聖經只是記載了 耶稣去到撒该的家，跟他吃饭，跟他聊天，这样呢撒该跟着呢就有这种的改变了。圣经没有记载到耶稣究竟跟撒该讲了些什么呢？不过我有时我都会这样说的，我说我们读圣经呢是可以呢是加一些的神圣的想象力，咁呢我就希望大家容许我加一啲嘅神圣嘅想象力，想象一下耶稣究竟同撒该讲咗啲乜嘢，以至到佢个心係转向，佢嘅行为係改变。耶稣可能咁讲，佢话撒该，你嘅心所渴求嘅并不能够从你现在找紧的金钱那里是得到满足的，你的心是要转向永恒的上帝，跟上帝契合才能够得着真正的满足。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对你慷慨，我会将你的罪、你的贪婪除去，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付上赎价，将救恩白白这样赐给你。不单止这样，你会进入我的大家庭，我会在你人生的风浪当中是给力量你去渡过。我们知道撒该他是怎样回应一个咁慷慨嘅上帝，佢从夺取咗别人嘅嘢，系改变成为一个慷慨施予别人嘅人。而呢一种嘅改变，首先系从个心系开始，即系要从我哋嘅悔改开始，我哋嘅生命先至能够系有改变。亲爱嘅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会怎样回应一个这么慷慨的上帝，我亦都不知道你在奉献上面需不需要一个心的转向。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你明不明白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你和我只不过是一个的管家。当然心的转向不是单单关乎金钱的奉献，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我们都看过了，耶稣是叫我们要活出公义和怜悯，上帝的公义和怜悯。所以我哋心嘅转向呢係关乎我哋整个人，关乎我哋整个嘅生命，无论我哋喺乜嘢处境里面，我哋嘅心都要从人啦、从环境啦、从困难啦、从失望当中转向上帝。因为唯有上帝先至係嗰位喺绝望当中赐下盼望，在风浪当中赐下平安的主。让我们低头一同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实在是很慷慨，慷慨到一个的地步，你将你的独生儿子都赐给我们。当我们愿意悔改，当我们愿意是个心是转向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着更新改变。无论环境是怎样，无论人是怎样，当我们定睛在主你身上的时候，当我们仰望主你的时候，主你就会将平安、喜乐、恩典、怜悯赐下给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